诸葛亮大败孟获，占领了银坑山，这回可真不错呀。怎么不错呢？把这位南王孟获的老窝给端了，这仗打得还非常的漂亮，打得还奇特，就是二十口大柜，那柜子里边藏着好多狼虫虎豹。哪儿弄的那么多狼虫虎豹？是真的吗？不是真的，全是假的。感情那是用那绒线和兽皮呀、有的是织的，有的是做的，那里边藏着都是小笑，要不怎么嘴里头喷出火来了呢？那都是做的彩儿。感情箱子里头藏着好多军校弓箭手，那兽做的都跟真的一样。你瞧，以假乱真嘛，真的一样就是假的一般呐、不过做的太巧妙了，随着这火焰这么一起呀、是箭弩齐发，那些真虎豹就受不了了，合着把那木卢大王也给踩死了，把孟获打的呀爬山越岭的望影而逃啊。诸葛丞相占领了银坑山，大赏三军之后，传下一令，人不卸甲，马不离鞍呢，立刻给我捉拿孟获。三声炮响，刚要起兵，有人来报，说是孟获的七弟带来动辱，将孟获和他的夫人祝融绳捆索绑，来到辕门求见丞相。哟呵，大义灭亲呐、诸葛丞相这么一听，哈，真有知时务者呀。他捻然一笑，随后冲着马岱、王平一点手，二位将军进前来。两位将军来到丞相跟前，丞相吩咐了几句，二将是拱手遵令，就出了帐。随后丞相吩咐把带来洞主请进帐中。带来洞主啊，压着孟获和他的姐姐祝融从外边进来了，进的帐中来，带来抢步上前呢，带来参见丞相，我请罪来迟啊。丞相自从亲自领兵离开成都，来到我南中，对我南人恩重如山呢、可是这孟获他不知时务，恩将仇报，反抗丞相，这次银坑山失利，我再一次劝他，劝他到丞相跟前归顺投降，前来请罪。他不但不听，还唾骂了我一番。我一气之下，将孟获夫妇生擒活捉，来见丞相。说完了，带来往那一站，手往下一垂，呵，装得规规矩矩的，诚诚恳恳的样子，他使那眼角啊，贼着诸葛亮。贼着就弄那眼角溜着，心说我这话您听明白了没有？丞相啊，一个字儿没落，全听清楚了。哦，是你带来把孟获夫妇绑来见我呀？正是。丞相冷笑一声，伸手就把桌子上的虎胆抄起来了，啪嚓往帅案绳这么一摔呀、吓得这带来差点碰起来。带来心说怎么了这儿？大胆，来人呐，将其与我绑了。随着这一声令下，马岱、王平带着捆绑手就进来，连孟获带那祝融还有这位带来洞主，劈着扑哧全给捆上了。那孟获和祝融不是绑着呢吗？看来那绳子大概是太松了，绑得不紧沉，重新捆捆。呼哧，带来急了，哎呀，丞相，丞相您是讲信义的人呢、您是一位仁厚的长者呀，拿刀动枪跟您打过仗的人，您都没有杀害，将其释放，今日为何将我这有功之人捆绑了起来？带来，你这些许小计也在老夫跟前使用吗？大胆， 你哪是把你的姐丈捆来见我呀？你这明明是前来行刺啊！啊！带来一听说冤枉，我太冤枉了，丞相，怎见得我是行刺？搜搜他呢。随着这一声令下，马岱、王平过来，把孟获和祝融夫人以及这带来的衣襟扯开，噌楞苍啷苍啷啷，好几把短刀扔在地上。带来一瞧，这刀啊，唰啦一下，那脸就灰了，俩腿一软，扑通的一下就坐那儿了。怎么回事呢？这一计让丞相给说穿了，真是一计啊！孟获弃了银坑山，不是跑了吗？他跑哪儿去了？他没地儿跑了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呐！孟获这回可真急了，他告诉祝融夫人：“你呀，带着你的兄弟逃命去吧。”祝融夫人一愣：“大王，我们姐弟逃命，您怎么办呢？你来看。”猛货一指那山坡上有一棵望天树，这望天树长歪歪了，猛货告诉祝融：“我就在这树上挂起来得了。”他要上吊，猛货没办法了。因为什么呢？诸葛丞相五擒五纵，把他放了五回了。他亲口跟诸葛亮说的：“你最后这次要敢把我放了，我就倚仗银坑山和三江之险，我就跟你拼了，我非把丢了的面子全找回来不可。”到现在可得好啊，甭说把面子找回来，老窝都没了，我还不上吊干嘛呀？祝融夫人一听：“大王，你不能这么做呀。”“怎么呢？”“嗨，胜败兵家常事。”“哎呀，得了。”孟获摆摆手，这句话我听着耳朵都长了茧子了，又胜败兵家常事，我哪怕胜一回呢？他因为我总败呀。带来一听：“别忙别忙，大王您不能死，您要一死，那可叫人家诸葛亮看了笑话。诸葛亮这个人不是诡计多端吗？是啊，他会用计，咱就不能用一计吗？”哟，孟获打量了打量带来：“贤弟，你有什么妙计？我看咱们这么办，我把您捆起来。”孟获这气：“你瞧这亲戚，你要把我捆起来，不是假的。我把您捆起来之后送到诸葛亮那儿去。诸葛亮不是一位仁厚的长者吗？哪次他把您逮着，他都没伤您呢，甭说杀害，油皮都没碰。这次啊，我假意把您捆上，就说我已经醒悟了，弃暗投明了。因为诸葛丞相您对我们南人有恩，只是孟获南王啊，他不服气，他不服气不行。我就说我劝您，您也不听，这样一来呢，诸葛亮准信。当时他还得把您恩放一次，同时也得重赏我，他得摆下酒宴款待你我兄弟。哎，说不定诸葛丞相还得陪咱们喝两杯。你我兄弟身带短刀，趁着诸葛亮到咱跟前的时候，咱们就噗把他一刀刺死。您这五次羞辱之恨不就全报了吗？不比您挂在这望天树上强吗？孟获这么一听：“言之有理呀，贤弟，谁说我男人无计呀？我们的计策也不错嘛。来来来，你赶快把我捆上，还这么早捆你干嘛？勒得胳膊全麻了，咱们离那营门不远，再捆都不迟。”这位带来洞主啊，就这么着把这孟获夫妇就给带来了。谁知道还没等见诸葛亮丞相一面呢，诸葛丞相就识破他这条计了。要不怎么一听说带来把孟获夫妇捆来了，丞相先吩咐马岱、王平呢？准备什么去了？准备刀斧手、捆绑手，听我虎胆这么一拍，进来你们就捆人。捆上知道他们也不服，把短刀全搜出来了。这几位啊，温机全搭了头了，没词儿了。要不怎么诸葛丞相说给带来的，说你这是些许小计，你这计策呀是耳挖勺炒芝麻呀，能出几滴油啊？这计策还在诸葛亮跟前使。带来眼都直了。诸 诸葛丞相就不搭理他了，看了看孟获。孟获将军，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，只有在银坑山，也就是说你的老家这儿，把你捉住，你才能够折服啊。左右，伺候丞相，这是什么所在呀？诸葛丞相可真稳当，问大伙儿这什么地方，众人几乎异口同声，启禀丞相，这就是南王孟获的银坑山，您坐的这地方就是他的宫殿。哦，丞相一听，是吗？我可不知道南王还认不认识这个所在，是不是陪孟获将军出去看一看，是不是银坑山？孟获一听，一跺脚，得了，诸葛丞相，没错，就是银坑山。如此说来，孟获将军，你应该倾心降服了。我不服。众将听着，要搁每次都得乐，这回把大伙给气了。大伙气得瞪着眼珠子瞅这孟获，那小将真想上去左右开弓给孟获来俩嘴巴。怎么你还不服呢？你有谱没谱啊？诸葛丞相摆摆手，别慌，听他说。你怎么不服？诸葛丞相，这次是你捉的我吗？是我自投罗网，是我自己捆着我自己来的，我怎么能够折服呢？哦，诸葛丞相一听，好，来给他松绑。诸葛亮啊，也不问这南王了，说不问什么呀，这次我放了你了，你没服，那么要再有一次我把你捉住呢？可能丞相嫌絮叨了，这话问的太多了次数。这孟获呢，孟获本想说呀，你要是再捉住我一回呀，我就没得说了。这句话没出口，为什么？实在张不开口了。那孟获也叫是一位南王啊，再一再二再三再，这都六回了，还怎么说呀？说您再逮着我一次得嘞。他一狠心把那句话咽回去了，跺脚转身离开大帐。带来呢，带来也让丞相放了。祝融夫人，这么说吧，就是孟获带来的那些人吧，一个没留，全都给放出去了。丞相传令，按兵不动了。干嘛呀？在这休息两天。方才我说人不卸甲马不离鞍追孟获，还没等追，他自己把自己送来了。现在不是把他放了吗？高耸探报，注意孟获的这个行踪，看他能往哪儿去。这孟获往哪儿去？现在瞎撞，东一头西一头的，他也不知道往哪儿去好了。正往前走着呢，突然听对面一声梆锣响，把孟获吓了一跳。这怎么回事？他以为汉丞相在这儿设着埋伏呢。仔细一看呢，不是，随着这梆锣响声啊，在面前出现了500彪形大汉。哎呦，身上都穿着那个样的铠甲，什么样的？既不是金银铜铁锡制的，也没有什么征袍，这是什么甲呀？孟获还真没认出来，只见有一个为首的。几步跑到孟获跟前，是跪倒十礼呀，我奉我家大王之命迎接南王来迟，南王您丢失银坑山受惊了。哎呦，孟获一瞧，天无绝人之路啊，想不到我正在无处投奔的时候会有人来接我。孟获赶忙把这人给搀扶起来。你是什么人？回禀大王，我乃是乌格洞洞主兀突谷驾下的洞丁。哦，带来在旁边一听明白了。明白什么了？我那老师啊，就是被大象踩死的那位木卢大王啊，他有一个侄儿，就是乌格洞的洞主兀突谷。感情这位洞主兀突谷啊，已经得到消息了，叔父木卢大王驱猛兽去助孟获， 没想到银坑山一战，让人家诸葛亮给杀的大败，惨死于乱军之中。兀特古为此很难过呀，他正在要为他叔父报仇呢，正在派人四下里寻找孟获呢，没想到在这儿见着，所以这些洞丁啊，立刻把孟获南王夫妇以及带来洞主请到乌格洞。这乌格洞主兀突古可了不得，他手下有5000藤甲军，世人难敌，没有打得过他的藤甲军的。怎么叫藤甲军呢？他手底下的这些军校穿的那个甲胄啊，不是用5金打制的，金银铜铁锡，不是，是什么呀？是用藤子做的。什么藤啊？就是那山岩里边的千年枯藤啊，把那藤子用油把它浸了，拿油泡着，一泡泡半年，泡完之后把这藤子捞出来晒，晒干了接茬泡，如此往返多次，起码得折腾6年。泡过6年之后，就用这种藤子编成铠甲，穿在身上，刀枪不入。刀枪不入还不算，还有绝活呢。什么绝活呀？甭管哪个氏族过什么长江大河，用不着找船，就把这甲胄脱下来，啪往这水里一扔，噌往上一坐，你躺在上面也行，飘飘摇摇，溜溜达达，随波逐流啊，您就可以在那水面上飘几天，你说这不算出奇吗？哎呀，孟获可是久闻此人的大名啊，不过过去就是没见过。这一次呢，没想到乌合洞主亲自派人来接自己，喜出望外，他赶忙跟着这些洞丁就奔乌合洞来了。刚走出来200多里路，乌合洞主兀突古亲自来迎接孟获。他来请孟获来，告诉孟获，你请放宽心，我已经把战表给诸葛亮送去了，我就要在我的乌格洞口这儿杀死汉丞相诸葛亮，给我叔父木卢大王报仇，给你南王也出了气。孟获一瞧这位洞主，他相信了，看来啊，我这几次的羞辱仇就依靠这个人给我报了。孟获随着这位洞主奔了乌格洞了。兀突古洞主真给诸葛丞相下了战表了，是真的。丞相在银坑山接着了这位洞主的战表看了看，丞相笑了，赶忙叫吕凯把南中地图拿来我看。把南中图拿来了，展开了这么一看，有这么个洞，不过这个洞啊，离此这个路途可是很远呐，没想到这儿还藏着个洞主，也要与我为为难吗？丞相传令，起兵，兵进乌格洞，人马离乌格洞百里，扎住了营寨。问谁讨令去战一战这位洞主兀突古？魏延过来，他愿意前往。丞相给了魏延一支令，魏文成率领着3000人马杀奔乌格洞。乌格洞主这么一听，谁说是汉丞相手下的大将魏延？他看了一看孟获，孟获朝他点了点头，洞主啊，您可不要大意啊。怎么呢？诸葛亮手下的这几员将可是十分了得。兀突古微微一笑，他有什么了得之处啊？你等着看吧，南王，我让魏延片甲难回，带领1000名藤甲军，不用多带，杀出洞口来了， 等两阵队员的时候，魏延手提大刀这么一看，哎，他心想，这些洞丁穿的都是什么衣裳？难道说是黄金铠甲吗？怎么身上的甲胄都一圈一圈的呢？奇怪！正在这时啊，就听当啷啷啷啷，又有铃声响。魏延心说：“怎么回事？又放野兽啊？”哼，那已经不好使了。因为什么？我西蜀大营有大柜，你要往外放，我们就往外抬柜。那木卢大王怎么样？都让自己大象踩死了，再放野兽不好使了。他龙眼神细看，不是，感情啊，是乌土谷杀出来了。乌土来到阵前，往这儿这么一站呢、啊，把魏延给吓了一跳。那么大的魏文长，害什么怕呀？魏延呐、啊，这仗可没少打。两军阵上的那个上将他也没少见，他一瞧这位乌格洞主啊，无论是长相、穿戴打扮以及手里使的兵器，魏延看着有点瘆得慌。怎么回事呢？这兀突谷站在这儿是身高一丈，此人生的面色金黄，头挽双髻。奇怪的是啊，他的头发、胡子、睫毛、眼睫毛、汗毛、鸭耳毫全是黄的，金睛土豹，狮鼻大口，项带金圈，上身穿着一件紫藤甲。魏延瞅着这甲就有点新鲜，腰扎虎皮战裙，脚下赤着双足，没有鞋袜，手里头提了一条大长虫。魏延瞅着有点眼晕呢，这是兵器吗？这玩意儿能打仗吗？这个魏延呐、啊，还真没见过这样的兵器。感情人家那不是长虫，那叫腾蛇棒。互通名姓之后，兀突谷点了点头。他点头干什么呀？听说过西蜀丞相手下有位大将叫魏延，魏文长，说此人生的呀，跟当年的关羽关云长差不多，就是眼睛大点儿。哦，这就是魏延呐。兀突谷点了点头，冲他一招手，呲牙一笑。魏延吓了一激灵，心说你别乐了，怎么您要不乐还好点，我别跟你废话了，看刀吧。他催马上前，抡刀就砍，打得有点费劲。费什么劲呢？这兀突谷洞主啊，胯下没坐骑，哎，他是一员部下将，魏延呢是马上将，他没砍他一刀，他得够着点儿。两个人打了这么几个回合，只见这兀突谷洞主这么一扬手，啪，那大长虫抡圆了，朝着魏延的头顶就抽过来了。魏延他打仗也惯了，只要是泰山压顶来了，他必然用大刀得往外封，俩手横刀，一个举火烧天，往外一封，人家的兵器倒是挡住了，把那腾蛇棒的那身子挡住了，那腾蛇棒那头拐着弯了，啪，整抽的魏延这头盔上，一下就把这盔给砸瘪了。魏延就觉得这头嗡的一下，眼前直冒金星，可把魏延气坏了。他生什么气啊？这什么兵器啊？怎么带拐弯的？嗨，您就说您对这兵刃不熟悉得了，赖人家拐弯干嘛呀？魏延的左脚一踹蹬，啪一下，他这么一拨马，他拨马不是败了。魏延想干嘛呀？他要把头盔摘了，重新跟你打。但是他就这么一拨马呀，乌格洞主兀突谷以为他败了，人家把那腾蛇棒这么一抡，感情那是一道暗令啊。兀突谷手下的那些藤甲军呢，嗷的这么一声，呜，朝西蜀军校就杀过来。这时候西蜀军校这么一看，这要干什么呀？啊，要冲我们的阵脚啊，赶快 用箭射他，随着梆梆梆梆梆梆这梆子声啊，乱箭齐发呀，就见那个箭呢，哼，如果说射出一百只，有八十只射中了藤甲军的，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，全射在身上了。可是呢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全掉地下了，不管用。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军校一看，咱别愣着了，干脆白刃战得了，抡刀的耍枪的这就过来了，切咔嚓，刀枪并举呀、啊。那刀砍在那藤甲军的身上，康昌一下愣把那刀给弹起来了。这军校举着刀愣了，他看呢，看什么？我这一刀下去砍在身上，怎么一个白道子呀？没怎么地。这是愣着的时候吗？人家藤甲军可不愣着，人家手里使的全都是两股钢叉，一叉就把这小校给挑死了。哎呦，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，那些藤甲军有站着的，有躺着的，怎么有躺着的？咕噜着就过来了，跟一个球一样。这下西蜀军可就乱了阵脚了。可以这么说呀，这一战叫人家给杀的大败，魏延也没办法了。怎么呢？他就是浑身是铁，也撵不出多少钉来了。现在阵脚乱了，魏延只得往下败。人家这兀突谷啊也没死乞白赖追，杀出去几里路，人家把藤甲军收住了。收住就可以了吧，他们站到这山岭高处，冲着魏延败走的方向一齐是仰天大笑。感情这一两千人一块乐，这声也够大的呀，哈哈哈哈。山谷有回音，哇哇哇哇，把魏延给气的，哎呀！从自己追随先主那天起，也没打过这么惨的仗，也没打过这样的窝囊仗，这叫什么呀？气的魏延呢，勒马横刀站那看着，我看你们到底儿乐出个什么模样来？只见人家藤甲军笑了回子，人家回去了，有的呀。顺着那山坡走，有的呢还顺着那个河流走，尤其是那顺河流走的。魏延瞧着更新鲜了，怎么呢？只见这些人到了那河边呢，啪啪啪把这藤甲往下这么一拖，气得夸嚓全扔水里去了，蹭蹭蹭往上这么一窜，有的坐在那藤甲上，有的干脆就躺在那上边了，飘飘摇摇，忽忽悠悠，顺着那水溜，嘿，都飘走了，把魏延气的是哇呀呀的怪叫啊！手下军校劝他：“魏延将军，我看您就别生气了，赶快去回禀丞相吧。”当然要回禀丞相。魏延回到大营，见着诸葛亮：“丞相，这仗咱没法打了。”诸葛亮一听：“怎么了？这孟获咱也甭想再擒了。”丞相乐了。怎么了，温成？你这头上一句脚上一句说了些什么呀？我先问你，这仗打得怎么样？我是大败而回，他是有这么回事。您说，您打了这么些年仗，您见过这样的军校吗？这弓箭啪啪啪射上就不好使，刀砍上一白道，枪扎上一个白点，那还不算，最后人家往回走的时候，嘿，丞相，哎，人家就把这甲一脱，往河里一搁，人往上一躺，飘飘摇都走了。刀枪不怕，水他也不怕呀，您说这仗还怎么打？哎呀呀，丞相听了魏延这番话，心情很沉重啊。他带着几员将出得营来，登高一望，藤甲军善避刀枪，还不怕水。呵呵呵，诸葛亮微微一笑，是计上心头。